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去过法国的巴黎？去过法国巴黎的人举手一下。好，谢谢。去过法国巴黎的人，你们都会参观凡尔赛宫啊。那我也很喜欢去看这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啊。如果我有机会去的话，那么在波士顿我们就很好的这个波士顿美术馆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参观。在每一个美术馆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有名的画家啊，所画的画。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当中呢，印象派的这个画家，常常他们的画呢，都是那个博物馆所好像拿来当成是一个他们的标杆或者是一个招牌的一个画啊。那我这次暑假的时候有机会回去台湾，那么台湾就在展这个雷诺瓦的这个画展啊。那我刚刚讲到，如果你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的话，你会去看这个，有机会去看他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头有很多名画啊，他的名画可能比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还要多。但是呢，其中有一幅画，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去的话，我请大家可以去看这幅画啊。这幅画的名字啊，我请同工可不可以打出来一下？这幅画的名字呢，叫做 Moneylender and His Wife 啊。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这个要怎么讲呢？当铺老板跟他的太太吧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大概会借人家钱，大概就是那种当铺啊，地下钱庄老板跟他的太太啊。那么这幅画呢，很有意思哈。那这幅画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啊。画的左边是这个当铺的老板啊，那么他呢正在数钱哈，他不只是数钱哈，他事实上用一个那个秤子哈，在秤每一个这 coins 哈，那个钱的那个价值啊，因为过去的这个所以每一个这个银子哈，或者是那个钱哈，它的重量不一样，他要算多少钱是不一样，他用秤在称这个钱。那么他的太太是这个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那么他的太太呢，你如果看了他太太啊，他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说他的手啊，他有两只手，那么第一只手呢事实上是压着哈，你看他的手啊，第一个这个右手他压着这一本书哈，那么左手还在翻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内页里面哈，如果看他那个画的 detail 的话，就是那个内页里面他画，你应该反过来看哈，那个画是画什么呢？画就是玛利亚跟耶稣啊。如果你可以仔细看的话，他画玛利亚和耶稣啊。所以这本是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有人说这本书可能是圣经，有人说这本书可能是一个devotional book 啊，就是一个属灵的书籍哈。他想要这个灵修哈，读一本这个属灵的书籍哈。他正在翻哈。但是呢除了他手势以外呢，这个太太的眼神齁很重要。他的眼神他是在看这个书呢，还是他在看某一个地方齁，就是说他在看这个他先生正在量那个银钱齁的那个重量齁。那所以这幅画很有意思，但是他有一些另外的 detail 齁，就是说他在下端这个地方齁还有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呢是可以反射的哈。那么反射到前景哈，就是这个画里头还没有看到，那个前景是一个窗户，这个窗户里面还有一个小人哈。那个小人就是这个画家他自己自画的哈，他叫那个 Quentin Matthews 哈，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哈，马斯哈，这个 Quentin Matthews 他自己把自画放在里面。那么从那个窗棂里头呢，有人说哦，你看那个窗棂，如果你说看那个镜子里头那个窗棂。刚好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像是一个十字架哈，所以如果你可以再去仔细看的话哈，所以呢，这个图像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它代表一个，特别是基督徒他的生活里头哈，他好像在翻属灵书哈，但是他眼睛在看那个钱哈，那他前面还有这个十字架哈，但是他的心思在什么地方哈？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品味的啊。所以谢谢同龙，如果你有机会去凡尔赛宫哈，你可以再去看一下这幅画啊。 那么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里头，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我想问大家一下，有银子会不知足吗？生活丰富真的是虚空吗？有银子没有钱会不知足吗？如果有人就是突然间送你这个30,000元好了啊，你会不会很知足啊？我不知道啊，但是生活丰富会虚空吗？啊，这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一下。那么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想过一些句子啊？譬如说他你会想说，如果我有一个空白啊，你有什么东西我就好了，如果我有某一件事情我就应该会很满意，如果我买到什么东西我的生活应该会很快乐。你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一个空白的，让你空白支票让你去填的哈？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你就会很好了，就会很满足，你就会很快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曾经想过哈，我不想跟你讲我想过什么哈，我想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我如果得到什么东西就好了啊。有人说我们特别在美国哈，西方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把人的这个欲望哈，摆到最前面的这个前提来建立的哈。那么在美国，一个35岁的成年人，他到了35岁的时候，他平均已经看了15万支广告，大约是75,000分钟，是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两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不吃不喝，你只是坐在那里看广告哈，电视广告或某一种广告哈。你知道如果你是70岁的话，那你可能就已经看过了大概整整四个月，你的70岁的生命你有四个月整整坐在那个地方在看这个广告哈。所以他们说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是建立在我们对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还不满足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虽然拥有很多东西，但我们对所拥有的东西我们不满足哈。所以我们常常会去想哈，看到一个广告的时候，广告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某某某，如果你有某一样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会更快乐。广告在告诉你，如果你有新的这个东西的话，你会更快乐。那有一次我在台湾，还在台湾的时候，那我有一次跟这个台湾的 Starbucks 的总经理有个 personal meeting 哈。那这个在台湾这个 Starbucks 它叫做星巴克啊。那么星巴克这个总经理呢，他跟我说，我们不是卖咖啡，我在卖幸福感。他说我卖的不是咖啡，我卖的是一种幸福感。当人家喝到我 Starbucks 的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就充满了满足啊，就一种幸福感啊。所以呢那个 value 非常的高啊，你不要看那个是1块2块钱美金，但是呢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幸福感啊。曾几何时，我们的幸福感已经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而是由卖广告产品的人告诉我们说，你拥有什么东西，或你吃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听了某一项广告，我们不断告诉自己说，如果我有什么，那么我就会很快乐，我就会很满足，我会感到幸福。弟兄姐妹，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会这样想的话，我相信你不是唯一的人，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想。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财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金钱？圣经怎么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虽然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我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在台湾有一种人叫做月光族。月光族呢，不是喜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在月光底下去工作的人叫月光族。月光族呢，就是说他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呢，他钱花光光，叫做月光族啊。那就是他钱永远不够用，这些人叫做月光族。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蛮实际的哈。对，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努力工作去存钱哈？有钱的感觉其实很好，不是吗？哈，我记得我第一次真的工作了哈，领到第一份薪水，所以我心里非常满足。那个满足感，我想曾经有工作过拿过第一份薪水的人， 我想你们都会有那个满足感哈。然后我后来又第一次被 promote 的时候，加了一点点薪水，但是那个感染的也很好啊。那我后来第一次拿到公司给我的这个bonus commission 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拿到这公司的什么股票哈 ，stock 或者 stock option 哈 ，grant 给你的，或者是 option 给你的，我想你们也会很高兴哈。有钱很好，不是吗？有钱可以养家，有钱可以买房子，有钱可以买礼物送给家人，可以买礼物送给好朋友，有钱可以帮孩子预备，让他们可以上大学，有钱可以去旅游，有钱可以去度假。不要想这些享受，有钱可以奉献给教会，对不对？有钱可以支持宣教士，有钱你可以看到很多宣教机构的需要，你可以支持神学院，有钱你甚至可以提早退休，你自己说我愿意这个40岁50岁就退休，我可以去宣教，有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钱可以完成很多的梦想，不是吗？有钱很好，对不对？对不对啊？有没有不同意的？在我们思索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去思考说钱和财富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你怎么样想钱和财富，你怎么样看钱和财富在你身上的一个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你怎么生活，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甚至影响到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否真实，怎么样看待你的信仰。其实财富和信仰在你生命上那个地位跟你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有人说，如果你要看一个教会它是不是真的很属灵的话，你去看他们的奉献就知道了，他们的奉献就是这个教会属灵上的温度计。虽然这个钱不是代表所有事情，可是这个奉献的这个钱可以代表这个教会属灵的一个温度计。钱财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传道书》这本书当中，我们之前从第一章，后来读了第二章，后来读了第三章哈。那么《传道书》前面几章，所罗门王说他经历了人生一切的丰盛以后，他说人生要是没有神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他说这个虚空感就像要用两只手去捕风一样，风是没法抓到的，所以是虚空的。所罗门是历史上最有权威、最有钱、最有名望，又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可是他人生走到一段路的时候，他说我必须要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我的人生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满足。他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做一点实验，我要盖宫殿，我要品尝美食美酒，我要做各样各样让我心里生理能够满足的事情。然而他感觉到这些都享用过了还是虚空。我们之前解释过什么叫虚空，虚空就英文叫做 vanity 就是 pointless， 就是没有 point， 你抓不到一个重点，好像有东西，但最后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你抓不到，就是没有意义。你的如果你人生不知道，你只是在追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所罗门告诉你说在这里人生若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的。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说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但是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他把永生放在人心里，但是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到了第五章的时候，所罗门要来讲另外一件事情，他在告诉我们说金钱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当中，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几个金钱的一个事实。第一个我们要看是第五章的第十节，我请各位把圣经翻在那里，我们来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他说，第五章第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 所罗门想要告诉我们几个在金钱观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钱。第一个他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拥有越多钱的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我们拥有越多钱的时候呢，我们想要更多的钱。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去打高尔夫球，如果你有机会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你去你有机会刚好在那些政商名流的旁边，听他们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看他们到底在谈话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可以保证各位，因为我有时候去打的时候，我偷偷听到，有时候他们在隔旁边做饭在吃饭，有时候刚好那个他们国林打完的时候正在走路，刚好被你听到，他们在谈什么？你猜猜他们谈什么？他们在谈说他明天可能要去哪里做另外一笔生意，他可能在谈说我们要怎么样完成我们某一个 project， 他在谈说某一个政府的一个标案，他可能在谈说他们公司有什么样的远景，准备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这些标案、这些 project 背后都是在说什么？他们需要更多的钱，他们希望完成更多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路加福音12章15节，耶稣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得失去一切的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真正的满足就是有真正平安和休息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1节到12节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不仅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样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是不是得了这个秘诀？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在那个情况当中去生活。这是传道书的5章10节首先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拥有越多钱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想要更多。到了5章11节他说，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第二件事情他想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拥有越多钱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花的也更多。你越多钱你花的更多。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工作，然后他没有工作那段时间里面，他本来这个生活工作都不错，收入蛮多的。那么那段时间他没有工作了以后呢，他就常常找朋友聊天吃饭。后来发现说他 那段时间还蛮长的，过了一年以后，他的这个本来的这些很多的收入就开始减少。后来过了一年后，他有一次跟我在聊天，又跟我提起来，他说哎呀，我最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找到工作了是不是？他说不是，他说你知道吗，我发现了我的所有的 expense 里头，我有 70% 都可以 cut off 掉。我最近把所有我的开销的70%的事情通通都取消掉了。我发现我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真的很这个让他自己非常的惊讶。我不晓得我们的人生里头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赚的越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花的也越多。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想要越多，当你想要越多的时候，你花的越多，当你花的越多，你就需要越多，你需要越多，你就必须要拥有更多，你拥有更多又需要赚更多，所以它是像一个 loop 一样，你越多东西你就想要越多，越来越多你就需要去赚更多，赚更多你就花更多，花更多以后你需要赚更多，所以它就像一个永无止境的一种循环里头，好像你一旦上那个永无止境循环那个车子的时候，你就很难下车。所以很多人他觉得他人生的重点是要解决问题，当他需要更多的时候，他需要赚更多，但事实上重点不在于你可不可以解决问题，重点不在于你可不可以赚更多来满足你这些的需要，因为赚更多的时候会花更多。其实重点是 你不应该跳上去那个永无止境循环那个车子里头。那么到五章十二节，他说劳碌的人不论不屈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他告诉我们说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也越多。很多人觉得当我赚到某一笔钱的时候，我在晚上睡觉可以睡得更香甜，事实上刚好相反。当你有更多钱的时候，你就担心怎么样可以继续得到它，继续保有它。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就想我怎么样可以继续拥有它，才不会失去它。我以前在做电脑工作的时候呢，我常常必须出差去为了公司要去赢得一些 project 哈、啊。那要赢得这些 project 的时候，我就要常常去客户那里去工作。那么有一天李先生问我说，我太太李先生就问我说，请问你啊，你到底这个 project 要做到什么时候，你这么卖命工作，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我说让我赢得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大概就好了啊。后来我终于赢了那个 project， 那个 project 蛮大的一个 project， 这个大概1000万美金的一个 project， 哇，赢得很高兴。后来他就问我说，诶，我发现你赢了这个案子以后，你还是继续忙啊，你什么时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说对啊，但是你知道吗，赢了这个 project 后面还有另外几个 project 也不能失去，要继续。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赢得一个 project 以后，你要继续再继续再继续。我那星期五的时候，我问那个我们的赵新宇同工啊，他说我们现在每个月公司都有个 release 啊。旁边另外一个弟兄说，不是 relief 啊，是 release 啊，就是如果你做 software 你就知道哈，你每个月你都要把你这个软件做一个更新版哈，所以每个月你都要忙一次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哈。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你就需要好像要把它那个保有拥有哈。所以你会睡得更香甜吗？不会哈。当金钱是你的盾牌和保障的时候，你会花所有的时间在担心，万一如果我失去这个盾牌和保障的时候怎么办？我以前以为说，我当我在一些小公司工作的时候，这些小公司让我比较没有安全感。我如果换到一个比较大的公司的时候呢，这个大的公司就会让我比较大的安全感。我发现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当我有机会在这个最大的软件公司叫 Microsoft 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在 Microsoft 工作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开会的时候突然会有常常有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他们在所做的事情，如果有人去挑剔他一点点毛病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跳起来要为他自己的工作 defense， 因为他知道说这工作对他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有人挑剔他一点点小毛病的时候，他就要跟你 fight 到底啊，说我绝对不能不是这样子。所以事实上，从一个小公司到一个大公司，好像是比较有安全感。事实上，在大的公司工作的人，并不有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很庆幸，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盾牌和保障不是我们的公司，不是我们银行存款，是上帝自己。希伯来书13章第5节，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不会丢弃你也不会撇下你，这才是你真正的盾牌和保障。美国有一个人，他叫做约翰洛克菲勒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这个人呢，他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美国很有钱的人啊。他是一个石油巨子啊，他拥有许多许多的这个石油啊。那么在1870年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在全盛时期啊，他垄断了美国 90% 的石油市场啊。那么现在他的这个公司里头有很多已经都被分掉，美国为了反托拉斯法将他强迫分掉，那个现在的 Exxon 啊 Mobile 还是就是从他的公司里头继续留存下来的啊。他当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不是百万富翁，他是亿万富翁，在 在1870年左右的时候，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被普遍视为人类历史上最有钱的人哈。他的财富折合今天的话，有将近3000亿美金以上哈。当他53岁的时候，他是那个世代里面唯一最有钱的人。他自己写自传，他说他的那个时候收入每一个星期是可以有100万美金哈。他就坐在家里就有100万美金可以进来，一个星期 weekly 的这个 salary 哈。但是那个时候他53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病人，他生病，他没办法享受美食，他只能喝牛奶还有一些饼干来维持他的生命哈。那么他晚上也不能睡觉，因为他常常在思考他这么多的财富，这么伟大的企业要怎么样可以继续经营哈。他睡不着觉哈，我猜那个时候他可能 maybe 他心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残累哈。那么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来跟他讲，他说这个约翰洛克菲勒弟兄哈，他也去教会啊，他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的财富有这么多时候，你要学习要怎么样把这个钱，不是拥有更多，是学习要怎么样把你的财富给出去啊。那么他听了这个弟兄的话以后，他花很多的时间开始想，我怎么样应用我的财富来帮助其他人。从那天开始啊，他的健康状况就有很大的改善哈。事实上，因为这件事情呢，他的健康就越来越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去想啊，当我们越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更丰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更满足，还是让我们更多的担虑哈？这个是我们常常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到了5章的13节和14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在讲第四个重点，就是当你钱拥有越多的时候，你也容易失去更多。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也会失去更多。所罗门的意思是说，当你没有真正拥有的事，其实你不会失去什么，但反过来，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就越依靠这些资财，你的责任负担也就越多。你拥有很多东西，你去问那些拥有第二栋、第三栋、第四栋、第五栋、第十栋、第二十栋房子的人，他们的负担是不是越多？他会担心说，这个房子会不会没有用的时候被收了税哈？这个房子会不会怎么样？那个房子会不会怎么样？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反而容易失去更多哈。那么到了第15节到17节，他说：“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照样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的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他在说什么？他说，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通通都带不走。简单讲，你用一句现代的翻译，就是你不能把它带走，你的人生不能把这些财富带走，这是一个很清楚、一个普通的常识。你所累积、你所付出的汗水、所辛劳累积下来的东西，你不能够真正永远拥有它，你只能暂时保管它，你只能暂时去借它，你只能租它。You can't own it, you can just rent it. 你只能暂时把它借来用而已。所以这些东西，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你以为那些都属于你的吗？他说不会。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你会更多的怄气，因为你失去一些事情，你会更多的怄气。所以这里头，让我们去学习，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对钱的这个，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多东西，我们怎么样来看待钱才是对的。但是以下他要告诉我们，对于这个钱有另外两项真理我们必须要去明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拥有赚钱能力事实上是 上帝的恩典。从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什么叫做因这是他的份？因为这是，如果是神要量给你的，就是神给你的份。我们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是来自上帝的恩典。神说我赐给你这个东西，让你在那一生里头可以去享用它，这个是我赐给你的恩典。但是反过来到了19节20节他在讲另外一个重点，他说我们如果要能够真正能够享用这件事情的话，这也是上帝的恩典。19节他说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这个翻译有点 难读。20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啊，什么叫做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应该比较翻译，如果看新译本的话，就是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使喜乐充满他的心。 OK， 你这样读的话就比较容易读了哈。我们的和本有时候当时是因他的心，就是顺着他的心，事实上呢就是神使喜乐充满他的心哈。这是二十节的钱，这个礼物是来自神的，而享用他的能力也是来自神的。因为如果你知道神是谁，你就会敬畏他，没有敬畏神，你吃你喝没有意义，拥有很多的财富没有意义，财产没有意义，你甚至你有美满的婚姻，你有很好的学位，你有很好的工作，这些都没有意义。五章十九节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 年日，因为神只喜乐充满他的心。在这段经文里头，神他说他让我们可以把神暂时借我们的这些东西呢，让我们可以得着满足，让我喜乐可以充满我们的心。他说你的车子，你的成绩，你的功课，你的房间，你的书，你的工作，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家，这些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来自神的。赐给你这样东西的人是神，赐给你能力能够享用这些东西也是神，赐给你这些东西是神，赐给你能力也是神。他说吃喝是神给人一个最好的一个报酬，这是神所赏赐的。所罗门在这里他把这两件事情很清楚的分开来了，他说不论你的钱财有多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是一个 gift， 是神所赐给你的礼物。但是他把那个享用那个礼物的能力和力量，他把它分开来。为什么他把它分开来？为什么他把它分开来？当他把它分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逼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拥有很多东西的话，你不知道这来自上帝的恩典，你就不会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整段经文他要回应我们上一次所读的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我们上次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这个美好，希伯来文他说他是 Yafei 这个字哦，它是比那个 good 更好的那个好，就是好到不能再好，美到不能再美，这叫做 Yafei。 这里他说神造了美好的万物，在适当的时候，在第三章一到八节他有14个对句，28次出现。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有时，一共有了14对，有了28次。他说这个不管什么时间，有时有时有时有时，这些都是美好的，是亚非，是极其美好的。他要给我们这些东西，神造万物在好的时间的时候造美好的万物，然后呢他要给什么呢？他说 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永生希伯来文叫 Olay， 不是 Olay， 你知道为什么他去取那个有一个化妆品叫 Olay， 我猜的，因为 Olay 跟那个 Olay 这个字很像，就是你知道最美好的东西就可以一直保存到永远，所以那个 Olay 大概是取这个 Olay 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女孩子擦了这个 Olay 以后呢，她这个青春美丽可以到永远。所以你要记得哈，他这里圣经他说哈，他把永生安置在人心，他把 Olay 放在人的心里哈。这个永生也是永远，是一个永恒。上帝要把那个永恒放置在我们心里，而且让我们去品尝到，在他合适的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去享用他的所赐的美好。他的亚非要给我们，他那个最美好的东西要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以为说我们吃到那个享用到那个暂时美好的东西，我们以为那个就是最美好的东西，错了。其实神给我们那个美好的东西是叫我们出尝这个天国的一个最能够品尝到那个，我常说那是大餐前的一个小前菜。你有没有去那个末的那个餐厅哈，常常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插很多的肉，他说哦，你要不要吃一小块这个哈？你知道神在这个所造的万物里头哈，他各案其实成为美好，但是他让我们品尝的不过是那一小块哈，真正的大餐在后面。他要把那个永恒告诉我们，他要把那个永生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在永恒里跟他享受那个美好。所以如果你能够品尝到这么一小块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的财富，你的金钱，你品尝到那一块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后面要给你的更大。他不要你专注在现在短暂的这个时间里头这个美好，他要你看见的是说他在永恒里头的那个美好。这件事情我相信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第6节到11节他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的6章6到11节。提摩太前书6章6到11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头，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物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段圣经太好了，它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钱。贪财是万物之根，钱不是万物之根，财富不是万物之根。钱财务是神赐给你，要让你从当中去享用那美好。你知道那个美好是神所赐给你的恩典，你因为知道这个恩典，所以你不再专注在现今的这个美好的事情上，你可以专注到永恒的事情上。但是当你贪爱他的时候，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你变成你贪爱那，有人会想说我要到餐厅吃的时候，我只在那边试吃东西，然后就得到满足。如果你的人生你觉得我需要去赚更多的钱，但是你却在不断的在那些试吃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就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我一定要不断的拿到这些东西，错了。你这个不是神要赐给你，神要真正赐给你的是那个永恒，是给你要赐给你那个永生。神要告诉你说，你对这个事情你要知道那是我赐给你的，你不能够在这事情上头去贪恋它，你要在这事情上头能够站立的稳，你要敬虔加上知足。你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然后你要去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马太福音6章20节21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把你的财宝积存在什么地方，你的心也就会到那个地方去。你的心不能够只有在地上的这些财富，地上财富的美好是很好，但是你的心不能只有在那个上头。最后的时候，我想在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约翰洛克斐勒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之前，有人又采访他，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上帝给我赚钱的恩典，他说我相信这个赚钱的能力是一份从神来的礼物，为的是要我能够使用我的能力去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当我被赋予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去赚钱和使用金钱，按着神给我的良知去行。上帝是一位充满爱心又慷慨的父亲，他不需要也不希望拥有我们的东西。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收了一些奉献的钱，其实神不需要我们这些钱，因为这个世界万物都是他的，但是为什么要我们用我们来奉献呢？因为他让我们去品尝这个恩典，他是一个充满爱心又慷慨的神，他要我们学习对于金钱要怎么样来使用，他要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所造的，主，我们一切的财富是你所赏赐的，主，我们有能力能够赚钱，这能力是从你来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能够拥有一些财富，拥有一些金钱的时候，我们能够享用的能力也是从你那里来的，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若不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这一切，主啊，我们就不能够得着这些丰盛。主啊，你甘愿把那最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你甘愿成了那最贫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得着你那丰盛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在这世上，主啊，你不吝惜把那最好的财富赏赐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向你感恩。主啊，知道在我们美国许多的华人教会当中，主啊，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工作，有美好的家庭，主啊，有许许多多的，主啊，你在物质上给我们的丰盛，主啊，帮助我们在这物质的丰盛的背后，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知足，怎么样来感恩，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从你来，这是你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来用，主啊，你给我们这些恩典来使用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是充满爱心又慷慨的神。主啊，谢谢你，愿你教导我们，主啊，在一切的知足上我们能够向你学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